第十一章，为什么有人不得医治？如果神的旨意真是医治我们所有人，那为什么并非人人得医治呢？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耶稣的门徒就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九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在这一章的上半部分，耶稣带着三名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一座山，就在这里耶稣变了形象，发出了神的荣光，一朵云彩随之覆盖了耶稣和他的三个门徒，云中传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以利亚和摩西一度显现，与耶稣讨论他即将上十字架这事儿。这几个门徒目睹了一切，亲历这一神奇又荣耀的时刻，然后他们下了山与其他门徒会合，山下还聚着一群人。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到十六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和彼得、雅各和约翰在山上时，其他门徒在山下。有个男人的儿子，据经文记载是患了癫痫，经常抽搐，大概是羊角风。这事同样在马可福音中有记载。孩子的爸爸就领他到了耶稣的门徒前，让他们把鬼赶出来，但他们束手无策。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对于门徒未能让医治发生，耶稣很不满意，要是主当时在场，他就能治好这个男孩。他后来果然治好了他，但门徒无能为力，让耶稣十分不满，主的态度与当今很多人大异其趣。我失败过，现实中有人批评我，不满我在这本书中教导，神的旨意总是医治所有人。今天我们之所以不见有人得医治，其中一个明显的原因，是我们根本不信神总会医治，而带着不信的心来行事。有些人不接受我这么说，反而指责我说，你没有同情心，你不但不怜悯人，还批评人，你应该告诉他们，尽力了就好。然而在同样问题上，耶稣又是怎么表态的呢？耶稣发现门徒无可奈何，便感慨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你觉得换到今天，耶稣对我们的回应会更多几分体谅吗？还是你认为主变了，不再想我们以医治服侍人？当然不是，我也失败过，我也不是每次都能见证医治发生。我经历过最亲的人、最心爱的家人和朋友离世，我要承担起部分责任。由于问题很复杂，我不会说错全在我，或错全在他们或任何人。我们大家都在学习中，我只是想说，我知道神的心意是这些人都得医治。我为父亲的康复祷告了好几个月，但他还是去世了。那年我才十二岁。几年之后，我跟一个女孩订了婚，她后来也病逝了。我们没有正式订婚，但双方认真考虑过。我那时在越南当兵，她家人对外都说我俩订婚了，我也因此才能请紧急事假回国。我记得她去世时，我陪着她，我们还在那里站着为她祷告了好几个小时，期望她能复活。我明白，人们想逃避责任，往往是因为接受不了真相。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本可以阻止悲剧发生，他们就会万分自责，说，我很失败，我只能承认我失败过。我相信不只是我，连我的未婚妻、我爸爸，还有其他未得医治的人都有责任。耶稣已经供应了医治，只是我们未能将其据为己有。 所以错确实在我们，但我要因此自责吗？不，我毫不自责。我相信神爱我，也已安慰我。知道真相，只会激励我认真探究他的话语到底怎么说，而不再重蹈覆辙。相信我，我现在是充满动力。我认识到，让人并不得医治的不是神，而是我们，是我们那不信的心。责任在我们。耶稣说，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啊。今天若有人带着财务困难来到教会，我们会让他们去找银行。你去银行了吗？找社工了吗？会众生病，我们就问，你看医生了吗？要动手术吗？吃药了没？有人抑郁患情绪病，我们会问，有接受药物治疗吗？有看精神科医生吗？你要找个心理医生做心理治疗。换言之，教会基本上放弃了其权柄和责任，不再去服侍人群的各种需要。今天要是你对人说，服侍病人、穷人以及被鬼附的人是我们教会的责任，人们会觉得你根本不关心人，没有同情心。耶稣当年怎样不满门徒无法施行医治，如今也不满他的门徒未能治愈所有病人。神的旨意是每一次都治好每一个人，但这未能在现实中发生，不是因为神失败了，而是因为代表他的人未能把他已赐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完全行使出来。的确，这样责任便落在了我身上。的确，我失败过，的确其他人也失了手，但我要捍卫的是神的品格，而非我一己的信实。神是良善的神，不会让人去死，也不会把癌症、艾滋病等绝症加注人，这绝非神所为。罪，人得病有三大原因，罪是其一。耶稣治好伯赛大池子旁的那个男人之后，对他说，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耶稣在这节说得很清楚，此人若再犯罪，就会再犯病，甚至有更坏的遭遇。由此耶稣把病和罪挂上钩，但罪并非人们生病的唯一的原因，它只是原因之一。一个常年嗜酒如命的人患上肝病，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撒旦能借着人们的所作所为侵犯他们，不是神让他们患上肝病，也不是魔鬼直接造成，而是他们在承受自己罪的结果。滥用药物者脑部受创，也常常会因为共享注射针头而染上疾病。性滥交的人则会患上性传染疾病，这些人都是在自作自受，他们因为罪为病开了门。直接攻击，人们得病的第二原因是因为我们都在与魔鬼交战。有的人没有意识到这点，不知道并非所有事都只与肉体层面有关，其实属灵层面也发生着战争。一边是遵行神旨意的天使，另一边是执行撒旦图谋的邪灵。仇敌有时候会直接攻击我们，并非因为我们个人的罪，当然也可以说这源自罪，毕竟是罪把撒旦释放到这世界，但这种类型的病未必由个人的罪造成。耶稣路过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时提出了这点，约翰福音九章二到三节，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主不是说这个人或他的父母从来没犯罪，圣经说得很清楚，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尽管这人和他父母生命中都有罪，但耶稣说他的眼瞎并非他们的罪所致，而是无妄之灾。究其原因是属灵的战争，撒旦在遍地巡游，寻找可吞吃的人。罪是疾病的一个因由，另一原因是在于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有属灵的战争在开打。 撒旦有时会用一些东西来攻击我们，因此疾病可以是魔鬼对人的直接攻击。自然因素，人们得病的第三大原因是纯自然因素，这点是很多属灵的基督徒欠缺考虑的。他们认识到前两个原因，罪为撒旦开路，让他能侵犯我们的生命，属灵的战争正在进行，魔鬼会攻击我们。但这些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往往把所有事都属灵化，而没有意识到有些事会自然地发生。你若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便有可能摔倒，折到腿脚、颈部或是锁骨，各种各样的不幸有可能并非罪或是魔鬼导致，而是自然发生。受伤、感冒、感染、肿胀，林林总总的事都可能完全出于自然因素。我听过有人在崖壁上跳水，撞上了水潭中的石头，砸断了脊柱，如今四肢瘫痪。这未必是魔鬼对他们下的手，他可能诱导他们违反正常判断力，去做一些不明智的事，但伤残本身是自然因素造成的。有人因遭遇车祸而截肢，那么夺走他们肢体的就是自然因素而非魔鬼了。自从人类堕落、罪玷污世界后，微生物、细菌、病毒、真菌等各种曾经有益的物质都败坏了，转而对抗人体。在这堕落的世界，有些坏事是自然存在的。我从前认识一个人，在为房子加盖屋顶时发生了意外，他当时要锤一颗钉，结果锤歪了钉子，钉子从房顶飞弹回去，直接擦进了他的眼睛。很多人会说，这肯定是魔鬼所为，但其实人非完美，总会失误，有时候事情就这样的自然发生。我们总有办法。你可能会因为罪而招致疾病，伤病也有可能是自然原因造成。若从房顶掉下来，你总会受伤，可能撞伤、摔伤某个部位，这未必是魔鬼所为，也非罪所导致，而是纯粹自然原因造成的，这种事情在所难免。又或者你会平白无故受到魔鬼的攻击，事实上撒旦的攻击恰恰可以是一个信号，证明你做得对。仇敌一心要阻拦那些响应神呼召而抵挡他的人，遇上巨人你就知道已到达应许之地，问题找上门，有时反而表示你在做对的事，而非有什么过失。好消息是，无论疾病因罪、魔鬼还是自然因素引起，我们总有应对之法。既然主已拯救我们脱离疾病，我们就可以拿起自己的权柄，行使信心，实践医治。即使我们自身的罪为疾病开了门，我们也可以悔改，离开罪，望自己的生命释放出神赦罪和医治的大能。不管疾病从何而来，我们身为信徒，总有应对之法。阿们。